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7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民数记的历史以及它所带来的警惕和功课。前一次我们读到民数记的第13章和14章，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因为看到迦南人的身量高大，心里头就感觉到恐惧，就不相信神的应许和大能。在加底斯的地方他们叛乱了，闹得要回埃及去，而这一次叛逆的行动叫耶和华神非常的愤怒，最后惩罚他们在旷野之中多漂流了40年。20岁以外向耶和华发怨言的都进不到迦南之地了。那民数记的第13到14章记载的就是发生在加底斯这次危机，而15到19章也是属于同一个段落的，讲的是以色列在加底斯以外的旷野所经历的事情。总的来说，13到19章是民数记的其中一个大段落。我以前介绍民数记大纲的时候说过了，那是民数记的第三段，讲的是围绕加底斯所发生的事，当然了也包括了他们在加底斯以外这40年的漂流。那么这40年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很奇怪，圣经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了。如果从民数记的第15章开始一直翻到19章，除了看到更多的条例之外，就只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那就是第16章的可拉党叛变的事件。那40年的历史就只写下这么一页可拉党的叛变，其他的圣经就不再记述了。为什么40年的历史会讲得那么简单呢？第一，这40年基本上是不应该有的历史，要不是他们小信的缘故，神早就已经领他们进入迦南了。迦南才是值得记载值得注视的一个地方，这40年却是不该有不光彩也是不必多提的片段。第二，这40年难道一点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吗？不是的，这40年里面以色列人可能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是五经历史的本质不是每一件都把它记下来的，却是选择性的记，跟神的真理和神的计划有关系的事情才格外仔细的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呢，40年来只有可拉党叛乱的这件事情被记了下来，这是在民数记的16章到17章那里的。因为可拉党的叛变反映出了神的拣选是必须被尊重，不能被违背的。神在他所要决定的事情上有主权，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私欲去更改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就来查考民数记的16和17章，从可拉党叛变的这段历史当中找出所启示的真理来。好了，说了老半天了，究竟可拉党是什么人呢？那请你翻到民数记的第16章那里，从第1节开始就可以读到可拉是何方的人士了。请听我念民数记16章1到3节，民数记16章1到3节经文是这样的：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第三节经文记载了可拉一党包括了一些什么人物，和他们提出来要攻击摩西的是什么言论，什么要求。先看看他们是什么人吧。可拉是利未的后裔，十六章第一节清楚地说了可拉是利未人，但是其他两位呢却是流便人，他们是流便子孙里面以利亚的儿子，一个叫做大丹，另外一个呢是亚比兰，这三个人是整个可拉党的主要首脑了。那为什么他们会闹出叛乱的事情来呢？那动机又在什么地方呢？可拉可能是由于身为利未人却没有机会当祭司，所以不满意有埋怨，而大丹跟亚比兰却是流便的子孙，流便本是雅各的大儿子，但是长子的名分却没有落在流便的身上，流便人也就得不到以色列民当中的领导的地位了。大丹和亚比兰也是心里头很不高兴的，再加上哥辖的子孙也就是可拉一族跟流便一营的人住得非常的近，都是安营在帐幕的南面的，于是这三个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反抗的势力，企图把神在以色列当中设立的管理制度给推翻，这就是可拉一党的由来了。那可拉一党除了上述的三个首脑之外，还涉及很多其他的人，有其他支派的人在里头，有比勒的儿子安，他也是流便人，他的名字只提过一次，不算是主要的首脑。另外呢，有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第二节那里说，他们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这个会是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的议会，由各族的领袖人物组合而成的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组织。那换句话说，这250个人并非一般的平民大众了，却是身居要职的首领，他们对已经有的职权感觉到还不满足，所以就结合起来，在可拉、大丹、亚比兰的带领之下攻击摩西和亚伦。接着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去攻击摩西和亚伦的。那第三节记载说，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要注意了，可拉一党提出来的抗议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引用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到第6节所记载的耶和华自己所讲的话。耶和华怎么说的呢？耶和华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神自己说过，全以色列民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可拉一党就拿住了这一句争辩，就说既然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那为什么摩西和亚伦有特殊的地位和权柄呢？那不是擅自专权又是什么呢？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听不听得出他们争辩错在什么地方呢？那不过肯定的，这样似是而非的言论的确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谁不高兴知道自己原来都是圣洁的？何况这个讲法是出自那位颁布律法的神。但是我们留心的再看一看，就会发现神讲的话 并不是可拉一党的人所说的那个意思。第一，以色列人乃是在万民中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整体合起来才能够在万民中产生一个祭司的功能，那是指整体而说的，不是指个人来说的，也不是指以色列国内的制度和组织而说的。第二，神说他们是圣洁的民，这句话前面有一个条件呢。出埃及记的19章第5节很清楚的就说到，若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这意思就是了，如果你们真的做得到神的约所规定的，真的能够听从神的话，在那个情况底下，你们就是圣洁的民，那做不到的话呢，就不是圣洁的民。因此这句话所指的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鼓励，一个应许。但是可拉一党的人把它断章取义，就把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说成是已经圣洁了，而且都有祭司的身份，这实在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律法所容许的。律法规定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民中唯有利未人才办理会幕的事情，而利未人当中呢，又只有神所拣选的亚伦家族才是祭司。那亚伦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按律法的规定被告莫成圣，承接了祭司的职分，可拉一党的人却把神的律法给歪曲了，用讨人喜悦的言论来迷惑众人，企图用群众的势力把神所设立的领袖和制度都完全的推翻，以争取他们个人的权势和利益。他们实在是旧约律法的一种异端了。他们有异端的本质，那就是打起真理的旗号做破坏和歪曲真理的事情。好了，异端既然已经产生了，那么摩西又怎么样去应付这股势力的攻击呢？那在16章4到7节就记载了摩西的反应。摩西没有很激烈的跟他们去辩论，他却愿意跟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献香，看神所拣选的究竟是谁。在第4节就说到，摩西俯伏在地，那这就表示了他把整件事情都带在了耶和华神的面前，求神来解决。跟着他就邀请可拉的人在明天的早晨一起来献香，让神亲自显明谁才是他所拣选的人。这个安排是有律法的根据的，因为献香是祭司所担任的工作当中最为圣洁的一环了。一个献香的祭司透过那献上的香能够非常直接和亲近地进入神的面前，因此一个不洁净的祭司如果擅自的献香冒犯神的圣洁，那么他就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利未记的第10章记载过，亚伦的其中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就是因为献上了燔火，那这个燔呢就是平凡的凡字，燔火就是不按照律法擅自的献了香，因而呢被烧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摩西吩咐可拉的人把香炉带来，那第7节他说，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哪一个在献香的时候被悦纳不受到惩罚，那么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圣洁的祭司了。刚才我已经说了，摩西已经约好了可拉一党的人在第2天的早上来献香接受神的指示，但是摩西他知道，如果真的是要等到明天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拉一党的人就必定要死在神的面前，于是他宁愿在这般背叛的人中间做一些劝导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及早的悔改，不至于灭亡。于是他就分别的向可拉和其他两位，也就是流便族的大丹和亚比兰分别的谈话， 劝告他们。那在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到十四节就记载了摩西对他们的劝导。摩西分别的对他们说话，因为利未族的首脑跟流便族的首脑，他们叛变的动机不一样，表面的行动和言论虽然是一样，但是本来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利未的可拉是为了要争取祭司的地位而叛乱的。摩西就劝告他们说，请看十六章的第八节，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那摩西的要点就是，利未人办理帐幕的事得以当差侍奉神，地位不算是小的了，而亚伦当祭司也不过是因为神的吩咐当神的仆人罢了，也算不得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摩西的劝告我们可以洞察到利未人可拉的真正的动机，并不是为律法和真理来争辩的，而是对神的安排感觉到不满。他以为祭司的地位比较特殊，就妒忌亚伦，又觉得当利未人不能够献祭就不够光荣，于是轻看了神所赐给他的地位。这次的争辩和攻击并不是公义之争，而是利害之争。摩西很了解这件事情的根源，所以呢，他完全没有跟他们去辩论，却只是针对他们那种错误的态度加以劝导。他说，可拉呀，你何必埋怨呢？哪里有高低之分呢？不都是出于神的安排吗？好了，另外一方面，他又召集其他支派的首脑过来，他打发人去请大丹和亚比兰，但是他们的态度就更加横蛮了。在第十二节记载他们的话说，我们不上去。他们公然拒绝摩西的诏命，那表示他们真的决心要反抗了。那利未的可拉已经听过摩西的劝告，但是他显然没有悔改。圣经没有明说可拉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但是下文可以证明可拉没有悔改。不但如此，可拉还把摩西的话传给了流便一营的同党知道。所以当摩西打发人召大丹和亚比兰过去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去，还套用摩西自己的话来耻笑他。那请看第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这是大丹和亚比兰在拒绝摩西的时候所讲的话。他们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那朋友，你要注意了啊，这岂为小事是摩西对利未人可拉的劝告啊。摩西说是利未人办理帐幕的事，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做祭司的职分吗？而大丹和亚比兰就把摩西的话给改了，说你摩西把我们领上来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我们都知道摩西并不是自立为王，这大丹和亚比兰用这样的话来攻击他，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心中非常的不服。他们真是很跋扈的，很藐视神和神的仆人的，所以用最苛刻和锋利的话去攻击摩西。他们心中的流奶与蜜之地原来是埃及呢。他们埋怨摩西把他们领出来，又埋怨他没有把他们领进更好的地方去。他们说，难道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意思就是说， 你把我们这些人当作是瞎眼的吗？你以为我们看不到你的恶意吗？我们才不上去呢。那他们不但埋怨摩西，耻笑摩西，还肆无忌惮地诬告和毁谤摩西，把这个谦和的神的仆人说成是一个恶毒心肠的暴君了。这一下子摩西也发怒了。那我们来看看十五节那里吧。他对神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公物。这就是说，神啊，明天不要悦纳他们献的香。那摩西被人诬告为自立为王，心里头非常的委屈，所以忍不住说，神啊，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这些话耶和华神全都听在耳中，只等到明天献香的时候来到，神就要自然会有公平的判决了。第二天，当可拉和全会众都聚集在会幕的门前，正要攻击摩西，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像以前在加底斯他们叛乱的那次一样，神一显现，他们就惧怕了。可拉、大丹和亚比兰马上退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希望避开耶和华的愤怒，但是已经太迟了。在耶和华的吩咐底下，摩西吩咐众人要远离可拉一党的人的帐幕，免受连累。接着摩西就说，那请看十六章二十八节，经文是这样的，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那这一句呢，是我们需要紧紧的记住的一句，神的仆人做事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而行的，而是由于耶和华神的旨意。让我们不要以个人的得失或者是个人的感受去评论一些客观的事实，更不要攻击一个以神的旨意为念的领袖，因为叛逆的态度是神所痛恨的。就如可拉这一党，他们的灾祸马上就要临到。摩西说明，倘若耶和华创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好了，第三十一节记载，摩西讲完这些话，地就果然的开口，把可拉一党的人和他们的一切都吞下去。这一场以律法的争辩为名义的叛乱就这样的结束了。叛乱的人得到了极为严厉的报应，有可怕的结局。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这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呢？神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死呢？这要看你对于神的公义和圣洁是不是明了，对于人的态度能不能够分辨是非与黑白了。在神的审判底下，人是没有中立的位置的，一就是顺服前进以至于生，另一个呢就是叛逆恶毒以至于灭亡。除了这两个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中立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选择了。总不能说我抵挡神、咒诅神、藐视神，但是我不愿意，用不着承受我这个态度所带来的后果吧。况且可拉一党的人已经在摩西的劝告底下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可以悔改的，但是他们背叛到底，恶毒的态度毫不收敛，所以惩罚之严厉是不足为奇的了。作为基督徒、神的子民，我们可以从可拉的事件当中得到很大的警惕。第一，以色列人失败了那么多次，还是会一错再错，我们会不会也在一些软弱的地方一再的犯罪呢？第二，可拉一党用神的话语为把柄，竟然闹出了一些大逆不道、违反真理的事情来，这警告了我们，在领受和强调神的话语的时候，会不会误解了神的话语，又或者 以个人的利益和荣耀为出发点，以致歪曲了圣经的真意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免。第三，我重不重视神交托给我的工作和职分呢？对于神的安排，我有没有感到不满意呢？我明白不明白神的拣选呢？我知不知道神拣选我去做的是什么呢？能不能够安分守己呢？最后，当我们陷在错误之中，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劝导我，给我机会悔改，我愿不愿意接受训诲，悬崖勒马，从最终回转来，重新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好了，可拉的叛变讨论到这儿结束了。盼望以上的几个功课或者是警惕能够帮助你，使你成为一个更成熟、更爱神的基督徒。